乾隆叹息一声，脸色似喜似悲，对着烛光说道：
朕身为天子，不能善听善见，你们捉一个死囚一应，朕就不好见他了。先帝也说过，天地之大，无所不有，以无物不可化会，体天之心以为民，其实说的和唐太宗的载舟覆舟一个意思。以应反桐柏，反江西，反山东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后恶不宣，总有个缘由吧。久安刑讯，能问出真话吗？
几个大臣仍旧沉默，但他们心里已经明白乾隆执意要误见一英的缘由，但为这点心愿累得多少人人仰马翻，又觉得太费周折。只纪云是跟着乾隆到山东的，他玲珑剔透的心思总觉得乾隆此举特别的出格，而且话语中隐约有出脱一英的怜悯心。他抽着苦涩辛辣的关东烟儿，凝神思量一时，说道：
重生，这是尧舜至善明德，俯瞰天下苍生之心，但其中繁琐难办处很多。现今好在与卞和玉已有一面之交，卞和玉尚不知您的身份，待到八月初八皇上车驾入城，无论如何主上也要在车驾上接受南京军民礼酒香花跪迎，万民瞻仰圣容，再舞剑就不宜了。臣以为可有尹继善出面接见捐资近身，皇上去与亲王身份语言，防卫周密些，不至于疏漏的。
刘统勋说：
炎炎三夕，臣既要拿捕一英，天下虽无不可化之人，但一英身怀邪术，逃逸出走，又到处有教匪掩护，在那不知要耗多少精神，至于可化不可化，拿住了才能知道。臣知分所在，只知道此人为祸设计，断然不可轻恕。朕知道你们的难处，愿你们也体贴朕之苦心。如今天下比圣祖爷时难治十倍，只是吹功无为，化天九地的下去，朕活着就能见到狼烟四起。
乾隆脸色似善似悲。
你们累，不知朕也累，原想早几日稍事休息，公文奏读太多，躲进庙里还不是被你们拉回来了。朕累到骨头里，累到心里。
他屏着气息，略一沉思说：
就按刘统勋所奏办理。刘统勋着家领侍卫内大臣，太子太保衔，刘墉着进刑部员外郎加侍郎衔，黄天霸以下有刘墉、巨哲、宝剑续劳。纪云把这旨意转阿贵，并发傅恒指导。就这样，今天遇到这里。
乾隆说罢，提脚出花厅，望了一望一钩新月，没再说什么，竟下阶而去。圣骑楼比武后第四天，一英在桃叶渡下处接到尹继善具名的全红请柬，邀卞先生何玉于申末有初十牌赶赴文庙，聊备水酒博馔，静谨候见。随请帖还附着与邀 晋身名流的排名录。一应看的名单，首位列着荣养治修、原军机大臣、尚书房大臣、领侍卫大臣、太子太保、张廷玉辅相的名字，是用秃字烫金特意磨压。其余如故相熊赐履的孙子怂孝孺、高士奇的儿子高英、当地名士却是以胡志威为首，袁枚不以官身列在第二，下边还有三四个，一应也都不相识。看自己名字时却列在绅士录名第四，他不禁暗笑，这大约是以捐银多寡排的座次了。拿着两张写的密密麻麻的排名录，一应的嘴角掠过一丝笑容。官场上的事儿真有意思，排一张名单不知要耗神多少心血，在位的上下有序，下野的仍旧大小不乱，有点像卖古董，分年代论质地，看大小讲名气，毫不错乱。轻轻地折起了，丢在茶几上。一应站起身来，似乎有点无所事事，在铺着水墨青砖的地下徐徐悠散了几步，凭窗向外眺望，想着心事。窗外就是有名的桃叶渡，一带水湾只可有三丈之阔，弯弯延延向东南，与秦淮河交汇相通，河水流得极缓，仿佛是秦淮河的一处河港。远望平明如镜，近看清澈见底，对岸秦淮阁楼插立如林，院挨院楼接楼几乎是连绵不断，家家阁楼九四间上有桥亭相连，下面分院都是逼宅的小巷，石阶依级而下直入清流。此地虽名桃叶渡，其实岸边一株桃树也没有，倒是暗柳加河绵延，婆娑婀娜如烟。南京地气温热，八月天时远观丛树仍是一碧伤心，不留神细看根本看不到黄褐了的老叶家处在其中。
店主又在出神啦。
一应正心思茫然间，听见身边有人说话，回头看时，不知什么时候唐河已经进来了，手里端着一个攒花香云大碟子，放着石榴、葡萄、茯菊和几块梅花磨压的小月饼，还有一包怪味豆，一边往桌上安放一边说，
南京这地方真怪，前几天下雨冷得炸骨透心的，天一回暖手里又离不开扇子了，您尝尝这怪味豆，像是又换了新样呢，和我们从前吃的不是一个味道。
一应笑着拈了一粒怪味豆，漫不经心地品味着说，
二八月天变无常，不但南京变天下也都这样子，倒是你说的和从前味道不一样，说的有意思。你们去了夫子庙和曹宝接到头没有？还有薛狗呢？
唐河没有听出一应话中的弦外之音，他说，
我正要回主呢，不但夫子庙，连玄武北村我们也都去了，没见着曹宝，也没见薛狗的影儿。曹家机房只留着管账先生还有几个伙计，都说没听见过薛白这个名儿。曹寡妇两天头里说去扬州进货坐船去了，我和韩梅也都呐喊呢。
听到这儿，乙英的心里咯噔一声，草板回避自己，尚在情理之中，薛白怎敢不来联络呢？吕思量，他又问道：“
他的机房还在开机织布吗？”
唐鹤点着头说：“
开着机呢，我们就怕他逃脱反水，还进房看了呢，没有什么异样。账房先生说，扬州有一批大买卖，是台湾姓林的带的海外私货，6倍的利，掌柜的就去了，多则半个月，少则10天就赶回来。他说了一堆的货名，什么法兰西、紫明钟、怀表，还有英吉利的织布机什么的，我们也没细问。”
易莹心里不得主意，皱眉盯着果点盘子，似乎是问话，又像是喃喃自语。
不对呀，薛白应该有个消息的呀，难道被高恒缠绊住了，出不了门？
唐和说道：“
高国舅那头也打听了，驿馆的人说，高大人的行李在驿馆，人没在那儿住过，听说是住在总督衙门。我们又去衙门打听，那里呀、都刚换房，一个熟人不见影，只好就回来了。”
正问得没有头绪，乔松推门进来了，他禀报说：“
莫天派和司定牢带着盖英豪一道来了，主人见他们不见啊？”“就说我刚出门。”
乙英有些心烦意乱地说着，旋即又改变了主意：“
走，客厅里去见见他们。”
于是乙英在前，三人寻梯下楼，雪过楼道的暗尖，韩梅就守在楼下，见他们过来，一掀假墙的机关，一道绘砖墙面翻转过来，已进了楼底的套间。乙英笑吟吟一挑帘出来了，笑着说：“
盖兄，难为你给我安置这么隐蔽的去处，景致好，且是繁华里带着僻静，真谢谢你了，这里的确比皮卢院好。”
一处安好，三个人都在客厅南窗下的稳筋坐着，听得声息早已立身相迎。盖英豪满脸微笑说道：“皮卢院若论宣场事宜，比这里好得多，只是那里是金陵名胜，游人太杂。那个叫龙阁的主知道是谁呀？”“哈哈，我才打听到，他就是当今万岁的堂弟，怡亲王洪晓。”
一英嘴角的肌肉抽搐了一下，一阵寒意打心底里泛起。万法归藏中，法不可施以至重，术不可施之于贵重，灵动机巧动于无名，则士卒自戕的话头闪电般从心中划过。洪晓自乾隆4年就已经失势了，在庙中使阴寒学风之法居然无效，一直想不透其中的缘由，以为自己是轻动无名，却原来对方是贵宗，为贵禄所护。亲王尚且如此，要是乾隆本人呢？思量着点头道：“龙阁确实气宇不凡，是个龙子凤孙的气度，那个跟着他的年轻人在圣棋楼暗中帮黄天霸的那个，他气功很厉害呀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那是山东端木家的。”盖英豪笑着说：“听说在端木门小子辈里啊，他还算不上一流的角色呢，是先前的李卫李志台救过他的命，成全他和陆小姐的婚事。以亲王慕名相邀，瞧着李卫的面子，才进王府当了护卫武功教习，跟着王爷给皇上南巡大前站了。”他极力地替端木吹嘘着，也不看一英的脸色， 口气转，接着说：“我来见益州啊，是想禀一件事。高恒，高国舅出事了，衙门里一个师爷露出了信儿，有旨革职查问。”扬州知府赔什么的啊，还有个姓靳的也吃了挂捞，都已经摘顶子锁拿待看了。
乔松和唐和都吃了一下，连隔门内屋的韩梅也是心头一震。唐和脱口而出问道：“薛白呢？就是易主说的那个扬州婆娘。”他没说完，一英便用目光止住了，问道：“知道为什么事儿拿了高恒吗？谁举发的？除了裴兴仁、靳文奎，还牵连到什么人？”
盖英豪以肚皮的心思讨问薛白，以利破毁扬州白莲教匪，被一英岔了开去。他咽了一口唾沫，按着刘墉的指令，一句也不敢试探打问。他说道：“那个师爷喝醉了。”胡天胡地的骂金红，嫂子呢也骂尹继善，说赢家搜罗银子，连师爷们也不放过，说钱度和高恒的家底子抄了还不够使吗？还说德州皮忠臣是个狗，疯了，一咬一大片，还说有个叫窦什么窦什么奈的给皇上上了密折，别的事再盘问他就睡着了。我也不敢直询硬问。
一英目视盖英豪许久才说：“你不问是对的，高恒出事儿，那只是早晚的事儿。他被拿问，我半点也不出乎意料。但这个人过去倒弄严童，和我们下头人不少生意上往来，也要防着他乱攀虎咬到兄弟们头上，刀登大发了。你来报知一下，还是该当的。”说罢，仍是用目光审量盖英豪。一英一生都在江湖中厮混，深知人心险诈如风波之恶。南京非扬州之比，盖某不是自己的嫡传信徒，又对总教若即若离，过去的信徒心腹死的死，走的走，留下来的也难以指靠。万一这个盖英豪暗中叛教反水，设计用谋拿自己献功，那后果真会出现想不到的凄惨。在去不去复言受尹基善接见前，他不能不多想想情势，细观察一下这个姓盖。莫天派和司定牢初见他的时候也经受过他这种目光，直觉比之受刑难过十倍，由不得也替盖英豪担心。
盖英豪却不似寻常人那样硬顶头皮由他盯视，耐力小会儿扑的笑了一声：“一主啊，我劝您一句话，您还是回扬州去吧，南京这个地块不好啊。”“
石头城龙盘虎踞哪一点不好啊？”“
金陵王气黯然收，说的也是南京。”
盖英豪的目光毫不退让，微笑着说：“
你在山东起事夺路向南时，我得保定白昼杀人亡命，早就听过你的名头，你是巾帼英雄，盖某也是豪杰，但凡事都有个缘分，我觉得我们只是惺惺相惜的缘分。你是赫赫扬扬的教主，是龙，我不过是个虫，一条地头蛇，又不是跟你多年南北转脸的人，很难取信于你的。”
他温驯谦和，说话慢条斯理儿，却句句都是单刀直入，绝无掩饰。“
所以趁我还没有卖你，我亲自礼送你回扬州，你看如何？”“
我几时说
不相信你来着。
一英盯着他不放，冷冷说道：
你敢是有些心障？
盖英豪苦笑了笑，说道：
岂止是心障而已，简直有些害怕呀。恕在下直言，你这样盯人，就是无罪，就是心里没鬼，也要让你盯出鬼来呀，也要自己心虚呀，疑心自己是个叛教卖友之徒呢。
不心虚的人也会自疑，这个话还是头一遭听见。莫天派说：
盖兄还是豪爽啊，直言快语啊。我和丁老头次见一主，也被看得发毛呢。
司定牢说：
我是心里纳闷子呀，盖兄已经几次见易主了，怎么还审贼似的看人呢？
唐和乔松也站在旁边笑。